请大家翻开教会圣经的876页。约翰福音第21章。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再次向门徒显现。他显现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西门彼得，称为双生子的多马，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和另外两个门徒都聚在一起。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要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跟你一起去。于是他们出去上了船，可是那一夜他们并没有打到什么。清早的时候，耶稣站在岸边，门徒却不知道他就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孩子们，打到鱼没有？他们回答：没有。耶稣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可以得着。他们就把网撒下去，可是拉不上来，因为鱼太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西门彼得一听见是主，就立刻束上外衣，因为他当时赤着身子，纵身跳进海里。其他的门徒因为离岸不远，约有100公尺，就坐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拖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一堆炭火，上面有鱼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你们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上船，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有153条。鱼虽然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吧。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他是主。耶稣走过来，拿饼递给他们，又照样拿鱼递给他们。这是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之后第三次向门徒显现。他们吃了早饭，耶稣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耶稣第三次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就忧愁起来，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但到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绑着，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明彼得将怎样死，来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主啊，出卖你的是谁的那个人。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主啊，这个人将来怎么样？耶稣回答他：如果我要他活到我来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只管跟从我吧。于是这话流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会死。其实耶稣并没有说他，并没有对他说他不会死，只是说：如果我要他活到我来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为这些事作证，并且记述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知道他的见证是真实的。耶稣所行的还有许多其他的事，如果都一一写下来，所要写成的书，我想就是这个世界也容不下了。
对，好，我们继续的打开就是这个圣经21章的经文，就可以把这个单章夹在这一页当个书签，因为我首先抱歉，我们可能会要翻几处不同的经文。所以我们打开翻到了约翰福音的最后一页，就最后一章，刚才我们听到的。会不会感觉耶稣的故事已经讲完了？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被钉十字架，死而复活。 但这个故事是很久以前了，是吧？的感觉，具体的是1990年以前，感觉和现在你我今天的生活距离挺遥远。那个故事好像已经讲完了。我们可能会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像当时的多马一样，上周我们看到的亲手碰到复活的耶稣，要是能够像彼得一样看见空的坟墓，能够像门徒当时一样亲眼来见证神迹，那样的生活要兴奋得多，精彩得多。而我们现在只能回顾过去，耶稣确实在地上的日子，现在基督徒的生活可能感觉是一个平淡无奇甚至是令人失望的生活。约翰福音最早的读者很可能跟最开始的门徒一样，也是因为惧怕逼迫而躲在锁死的房子里面。他们很可能也是这样觉得，最精彩的关于耶稣的故事已经过去了，曾经那些光辉的岁月，那些伟大的神迹好像都没有了，只能听见以前的人的见证所传下来的。而每天的日常生活的经历，每天的挣扎，平淡无奇，令人失望。他们也许也很羡慕当时那些在场的人，之前那些经历光辉时代的那些人，那是个光辉的时代，精彩的岁月，是吧？神借着耶稣在地上行伟大的神迹的时代。但现在好像不一样了，那之后就是走下坡路，越来越普通平淡，令人失望。而今天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也很多人也觉得这很奇怪，就是好像是一个电影正片之后的一个字幕，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已经讲完了，现在是无聊的可以离开电影院回家的那部分了，而只有奇怪的人才会留下来把字幕给看完。而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仔细看今天的经文要讲的，作者约翰其实想要我们看到故事精彩的部分还没有讲完，好戏还在后头，故事的结尾其实是留下来要继续写完。耶稣赐生命的伟大的工作要继续，好戏还在后头。因为第一点，门徒们要做更大的工作，门徒们要做更大的工作。1-14节，我们来看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再次向门徒显现，他显现的过程是这样的。当时西门彼得称为双生子的多马，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西比他的两个儿子和另外两个门徒都聚集在一起。经文发现这一段经文有点像很多电影的最后的一些花絮的那些，确实跟前面有很多很多的联系，很多似曾相识的场景。在这里约翰他故意的想要我们想到他之前已经讲到的内容。在这里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不同的角色，在第一章他在这里其实点了同一批名，这同一批被点了名的门徒在这里特别特别有意思的是，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在第一章。如果我们回到最开始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个人就是耶稣在1-14节，其实咱们不用翻，就是耶稣向他保证，不是十四节，不好意思，保证说他要看到更大的事。而又是在加利利海边，这是地点。而上一次约翰福音在加利利海边也是就称为提比利亚海，同时的说到这个地名是第6章，在那个时候耶稣在同这个海边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当我们发现这个里面会有特别特别多的细节，都是让我们看到这确实是个似曾相识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我们没有时间足够的来看到所有这些细节。但是这一次好像是一个重演，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和经历到更大的事情。3节我们看到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要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跟你一起去，于是他们出去上了船，可是那一夜他们并没有打到什么，平淡无奇，很失望。但接下来发生的确实 是个似曾相识的神迹。第四节，清早的时候耶稣站在岸边，门徒却不知道他就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孩子们打到鱼没有？他们回答没有。耶稣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可以得着。他们把网撒下去，可是拉不上来，因为鱼太多。我们快进到第九节，他们上了岸，看见那里有一堆炭火，上面有鱼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你们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上船，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有153条。鱼虽然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这一次耶稣的一句话就让海充满了鱼，充满了生命和食物。如果我们回到六章的话，我们会发现上次确实就是在提比利亚海边，耶稣行神迹，赐下丰盛的食物，喂饱5000人的饼。不要忘记其实还有鱼，这里挺有特别有意思。六章的时候耶稣的记载，如果我们略看的话，很容易没有注意到那所说到鱼，因为它的记载其实是更加的突出饼，并且剩下的饼装满了12个篮子，很容易没有留意到那个鱼。但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更具体的看，但约翰其实是故意的一笔带过，因为他更想让我们联系那个神迹，记得的是像出埃及记里面的玛拿。而这一次21章，我们相反可能没有留意到的是饼，而大部分的注意力是在鱼身上。你有看到饼在哪里吗？其实在第9节有提到有鱼有饼，是吧？你可能也没注意到，对吧？但是这里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鱼身上，但因为很有可能这里约翰想让我们想到另外一处他引用的旧约经文，另外一处他特别喜欢引用的旧约经文。这一次因为他想强调的是在他复活以后，他已经成就了他的新出埃及记以后，他赐生命的工作就如同另外一处经文里面，以西结书的47章里面，圣殿被重建之后流出来的活水。你可能知道，哦，你在说什么。那我们可以翻过去看一看，到695页，圣经的695页，以西结书47章。当然这里的背景是先知以西结看到的一个异象，这是一个新天新地将来会要被建成的圣殿的一个异象。是第一节，他说，然后天使带他回到圣殿的门口，有水正从殿的门槛往下流出来，向东流去。这水从殿的右边，从祭坛南边流下。继续，我们如果跳到第8节，我们看到他又对我说，这水要向东方的地区流出去，下到亚拉巴，流入死海。这水流入死海，就是海里的水变淡，那时这河流过的地方所有滋生的动物就可以存活。这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有许多鱼。这河流到哪里，海水就变淡，一切都可以存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是晒网的地方，各类的鱼都像大海里的鱼那样多。以西结书里，这里新天新地里面，新的圣殿被建成之后，里面也会流出涌流的活水，让本来死的海充满鱼，充满了生命，并且有许多的渔夫在那里打鱼。当然你可能会想，啊，如果约翰在这里只是一次的引用以西结书的话，那我们可能会觉得确实有些牵强。但这些都是约翰福音已经说过的，耶稣的复活就是在他自己的身体里建成了新的圣殿，在信徒的心里面就是会要涌流出活水的源泉，让这个世界继续的得到生命。无论这是不是约翰确实暗指的旧约预言的应验，耶稣在这里赐这个世界的生命的工作，他已经说过是要让所有他的门徒来参与的。在他离开之后，好戏会继续，甚至是更精彩的好戏。我们可以翻到约翰福音的14章的12节， 870页。870页。约翰福音14章12节。耶稣这样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些更大的，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个海现在充满了鱼，充满了新天新地的生命，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渔场。现在门徒们要去把这些鱼给打回来，这是比耶稣在世的时候喂饱5000人还要更大的工作，因为这是要让这个全世界充满生命。而这也像以西结书里面所预言的，是要让世界的尽头都充满生命的工作，而这是比耶稣在世的时候做得更大的。而父神借着耶稣赐生命的工作和故事，这最后的部分是属于门徒的，属于我们的。更精彩的部分，更大的工作还在后头。那可能会问，那这要怎么做到呢？肯定不是让我们确实去用网去抓人吧。今天新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好像没有被网抓过来的。所以下面约翰也让我们看到耶稣所赐的生命要怎样继续。第二点，被赦免的门徒会跟从耶稣的脚踪，15到19节。我们在这里看到另外一件似曾相识的事情。第九节，如果你注意到，他其实约翰提到他们是在炭火旁边吃饭。当然原文这个词还有特别的一个强调，特别有意思，就是说这不是只是随便的一个火，而是炭火。这里的用词和18章彼得3次不认耶稣的时候，当时他取暖的那个炭火是一模一样的。而这也是耶稣的用意所在。耶稣在彼得3次在炭火旁边不认耶稣，而耶稣在这里3次在炭火旁边问彼得，你爱我吗？15节，他们吃了早饭，耶稣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他回答，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耶稣第3次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3次问他，你爱我吗？就忧愁起来。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对于彼得，这是让他心如刀绞的，因为他知道耶稣在这里3次这样提，就是为了让他想起自己的软弱，3次的说他不是耶稣的门徒。而彼得在这里也是约翰福音里最软弱的，不是约翰福音里所有软弱的门徒的原型和模板。他爱主，但是在恐惧和压力下面他软弱和妥协了。但是他这样软弱的罪人也正是耶稣来拯救的人。你有没有留意到耶稣在这里他对彼得的态度是多么的温柔？如果你想象一下，耶稣要面对这样一个背叛他的人，他会怎么样来责备他？他虽然完全的可以，但是他并没有愤怒的当着众人斥责他，你竟敢背叛我，你以我为耻吗？而是3次的问，你爱我吗？这是多么温柔的侧面的责备。这不是耶稣对法利赛人的严厉的训斥，我们知道他会这样的训斥。耶稣知道彼得是爱他的，就如彼得自己所说的，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是爱他的，他并不是出卖主的犹大。耶稣也三次的回应，我知道你爱我，喂养我的羊。我知道你爱我，所以我叫你去继续我的工作，喂养我的羊，继续把我所赐的生命给别人。你的罪和你的软弱已经在十字架上洗净了，赦免了。耶稣这位好牧人，他的爱胜过我们的失败，是足以遮盖我们的罪的。彼得要重新的被主使用，世界要通过这个蒙恩的罪人来听到耶稣这位好牧人的身影，通过彼得和像彼得一样的门徒，把主耶稣的羊群招聚回来，得到生命。因为他们是爱他的。我有一个朋友，他从小是在一个忠心服侍主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他说有这样一个故事，他说他每次会见他的爷爷，他的爷爷都会问他最重要的这个问题：你爱主耶稣吗？每次见面，好像他们告别的时候，他都会问他这个问题。而这个爱其实真的是最核心、最重要的，而这个爱也是区分彼得和犹大的，这个爱也是驱动所有的门徒来服侍和跟随的。每个门徒都将会靠着这个爱来服侍，来继续主耶稣的工作。无论曾经我们是多么的软弱，没有办法，没有必要去纠结过去，一切都已经被赦免了。而现在是去做主赐这个世界生命的工作的时候。但软弱和背叛得到赦免，并不意味着之后并没有任何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可以继续的靠妥协信仰来回避受苦。而耶稣其实给了彼得新的机会来跟随他。第十八节，他继续这样说：你喂养我的羊之后，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但到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绑着，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这样说是指明彼得怎样死来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彼得说，你跟随我吧。耶稣的门徒要跟随他，意味着就是要像耶稣一样走同样的生命的轨迹和路径。他生命的样式先受苦后得荣耀，这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并且是借着他自己舍己的牺牲来荣耀神的名，来让这个世界得到生命。而彼得确实也是特别具体的，真的是一模一样的效法了耶稣的榜样和他生命的路径。他带领和牧养了初代教会，但是我们也知道教会历史的记载是这样说的，他自己被钉十字架，和耶稣一样，并且他按照自己的要求倒着头朝下被钉十字架，因为他自己认为不配和主一样来钉十字架。而这样继续耶稣的工作的模式，也不是只是给彼得的，而是会继续下来的。这个历史上，教会历史上也充满了这样的榜样和例子。历史上面有一位牧师叫做王明道，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也听说过。在50年代的时候，逼迫特别特别严酷的时候，他曾经被警察用枪指着，他因为惧怕妥协了信仰。而他被释放之后，其实内心里面极度的被折磨，因为他自己是爱主耶稣的。当时他精神失常，被人听到，据说他在大街上会喊我是犹大，有一会会喊我是彼得。但是我们知道他并不是卖主的犹大，他是爱主的彼得。他之后被主再次的坚定，他自己走回警察局去撤回自己一切妥协的时候所说的话，自愿 坐牢。他也像彼得一样，自愿地去跟随主耶稣的脚踪。他之后也被主大大的使用来牧养他的羊群。虽然他是这样失败的，但是同样的像彼得一样被主来使用。但确实大部分门徒并不会都像彼得一样那么具体的来跟随耶稣的脚踪，靠死来荣耀神。但是这个舍己服侍来荣耀神的模式却是一样的，约翰福音之前已经提到过。如果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12章24到26节，我们往前翻，868页。24节，耶稣已经这样说过。12章24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会结出许多果实来。当然他这里指的不是只是他自己。25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掉生命，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必会保存生命到永远。26节，如果有人服侍我，就应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会在哪里。跟从主耶稣就是跟从他自己，靠牺牲来让这个世界得到生命的这样的样式。新天新地的生命就是靠着这样舍己的牺牲来得到的。这样一个美丽的样式并不只是耶稣的，也是他的门徒的。这个更大的赐生命的工作会继续，借着牺牲而带来生命和荣耀的故事会继续，好戏还在后头，还会继续。因为第三点，门徒的见证将要继续，20到25节，最后一点。但是不是所有人，刚才我们已经说过，都会像彼得一样的方式来荣耀神。彼得他知道自己生命要结束的，要怎样结束的时候，这里有没有注意到特别有意思？他首先的反应是问：“那个人会怎么样？”21节，彼得看到那另外的门徒约翰，他就问耶稣：“主啊，这个人将来会怎么样呢？”22节，耶稣回答他：“如果我要他活到我来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只管跟从我吧。”于是这话就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会死。其实耶稣并没有对他说他不会死，只是说如果我要他活到我再来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门徒他对他有不同的安排。这个门徒要做见证人，并且要把见证写下来传递给更多的人。24节，我们看到他说为这些事作证并且记述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知道他的见证是真实的。可能已经注意到作者在23节这里特别有意思，再次的强调，没有，耶稣没有说我不会死，他没有说过，其实他想强调是我会死。如果彼得和约翰都会死的话，你可能会想，那么耶稣赐生命的故事要怎样继续呢？如果这个故事要通过他们的见证被传递下去呢？他们初代的这些见证人都死完了，怎么办呢？当然上周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是靠高科技完成的。这高科技是什么呢？这高科技是能让以后千百代的人都能比在现场更加能够清楚状况的。这个高科技就是纸和笔，就是书本，就是你我手中拿着这本圣经和这部约翰福音，借着他们当时写下来的见证，权威的充足的从神那里而来的耶稣的话语，就能继续的赐人生命。你我手里面现在打开的这本书就是神继续的创造这个世界，继续的给世界生命的，继续的延续这个故事的方式。然而这个故事的继续也不是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这一章 二十一章并不是耶稣赐世界生命的故事的结局。约翰想要告诉我们，他在这里已经写了的故事还要继续被写下去。当我们继续的把初代的门徒的见证向世界分享的时候，耶稣赐生命的故事就在被继续写成，好戏还在后头。这也是约翰福音在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想要告诉我们的。二十五节，耶稣所行的还有许多其他的事，如果一一写下来，所要写成的书，我想就是这个世界也容不下了。当然你可能会想，耶稣在地上三年的事工，他无可置疑的做了其他许许多多没有被记载下来的事情，对不对？然后我们只要看一下其他的福音书，就知道约翰特别有选择性的没有写其他的很多事情。上周在约翰的福音书的那个二十章的结尾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他有很有选择性的来记录。但是如果只是耶稣在世的那三年的事情，他的那个事工的三年的事情，约翰在这里的语言也许还是有点夸张，是吧？而在这里其实最有可能的是他已经说过的门徒要继续做的更大的工作，那才是说不尽讲不完的事情，更才是这里更可能讲的这个世界都装不下的。而过去的两千年，门徒们被他所差遣走到了这个世界的尽头，五大洲四大洋，去继续耶稣赐生命的工作。看一看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如果你要尴尬的抬头看一看你旁边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耶稣的工作都在我们身上继续的进行。父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和门徒继续来做工，给这个世界新天新地的生命，这个生命已经被传给了你和我。那最初告诉你这个福音的人，就是在为耶稣来做工的，他就是在继续进行这个工作的。而这个工作未来还要继续。曾经过去两千年，甚至这个地方这个岛屿上面，这些有一些金发碧眼的，曾经是在这个岛上敬拜偶像的猎头族的野蛮部落的人的子孙，他们也听到了耶稣的福音。还有可能更多在这里像我一样的从远东而来的被各种迷信和陋习所捆绑的人的后代，也听到了耶稣的声音。还有数不胜数的民族和部落，甚至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是怎么样的，他们都还没有得到这赐生命的话语，他们的故事还没有被写成，未完待续。所以如果我们要把耶稣过去现在和将来要在每一个信徒每一个民族每一个语言的人身上所做的工作一一的写下来，我想就是这个世界也容不下。而这些故事约翰告诉我们，这不是他写的，这不是他能够写的，因为这是留给我们写的。想象一下，一部小说的作者，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小说，但是想象一下，一位小说的作者，他进入到自己的书里面，进入到这个书的故事里面，把纸和笔交给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的角色，这个故事里面的角色，让这个故事里面的角色来继续的写这个故事，告诉他最后这些空页，我们一起来写。 而这个世界和生命的作者，创造这个世界的道，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进入了这个世界里面，把纸和笔交给故事里面的角色，交给了你我，和他一起写这个故事的结尾，一起来和他合著这个他继续赐这个世界生命的故事。当然在这里我要强调，不要听错，这里说的不是我们可以在圣经的后面继续的加上更多的圣经的内容，不是让我们去扩展圣经，这也不是让我们变成这个故事的主角，变成了作者，变成了上帝，这不是我们想讲的。因为靠不靠着耶稣，其实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就像门徒最开始耶稣不在的时候打不到鱼一样，我们想讲的而是耶稣的工作，耶稣的故事将要借着我们继续下去。我们是这个故事里面的角色，但是我们并不是旁观者，我们是参与到其中的。这奇妙的是他让我们和他一起合住这个世界的现实，让我们继续可以拿着这本书分享当初的门徒关于耶稣的见证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继续的得到生命，我们就在和他继续的写完这个故事。想一想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的家人，所有你等会出去之后会擦肩而过的陌生人，甚至是那些会逼迫基督徒的人，耶稣赐生命的工作甚至会在他们的身上继续，就像在你我身上一样。你我的生活并不是平淡无奇的，并不是令人失望的，我们都是这个伟大故事的一部分，这个宇宙中最伟大的故事的一部分。如果你觉得自己渺小的话，其实我们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故事的一部分。我们竟然能够被包括进来，参与这耶稣所要做的更大的工作，合住这个生命，这个世界能够得到生命的故事。这个故事会继续，直到所有属于耶稣的羊从这个世界的尽头被找回来，直到耶稣再来，直到这个世界被对神的认识和敬拜所充满，直到这个世界被写不完的对神的颂赞装满。好戏还在后头，未完待续。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真的成就了这伟大的赐生命的工作，感谢你他竟然会使用我们来继续他的工作。我们也看到真的过去的几千年，你真的是靠着爱你的仆人舍己的来服侍你，让这个世界得到生命。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继续这样的工作，让我们更加的来赞叹，更加的有信心。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